大家好，欢迎收听无人食堂，我是嘉浩。今天呢，要来聊聊关于标签这件事情。贴标签听起来好像是一个蛮负面的事情，好像就是台北人被贴天龙果，高雄人可能就被贴又老又穷的都市这样。很多标签呢，什么都会让人家觉得很不爽，但又有一些标签会让人家觉得很爽。可能呢，你是一个学校的风云人物，又或是你是一个很有钱的富二代。不过这有很有钱的富二代不一定会觉得高兴，很有钱的富二代可能就是受大家的羡慕，然后接下来就是酸言酸语靠霸主。这又是一个标签，这靠霸主这个可能又让人家听了就觉得很不开心这样。或是在家的宅男，这又让人家听得不爽。那其实呢，这些标签有的时候呢会让你洋洋得意啊，有时候又会让你觉得很讨厌。然后呢，甚至你有时候会为了维持那个好形象的标签，会渐渐的改变了原来的自己。所以呢，这些标签到底对我们来讲是有怎样的含义，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其实呢，想一想，标签就很像是一个懒人包的概念啊，就很像。以我自己来讲，我之前的职业是 3D 动画师，我做的工作其实对一般人来讲会很不理解是什么。可是呢，这标签也没有什么可以很好去让人家理解的标签， 3D 灯光动画师，然后超容易被误会。人家都会以为是那个架舞台的灯光师，然后就说：“你这么瘦，怎么可以胜任这个工作？”我说：“不是啊，不是这样，我是在电脑里面的 3D Max 或是 Maya 里面建灯光的灯光师，所以那个差很多。动画灯光师，人家听了可能就觉得，问号那是什么？”然后我可能要再解释说，大概就是皮克斯的那种动画电影，它比较有名，所以大家可能比较知道一下，皮克斯都用 3D 的那个动画去做，就是皮克斯 3D 的电影的那个动画制成的某一个部分，就是要为那些 3D 模型啊场景打灯，这样子讲完，可能大家才能比较有一个轮廓，知道这个工作大概是在干嘛。所以呢，标签大概就是懒人包的概念。但是如果懒人包的概念没有去好好的说明的话，其实很容易被误会，很容易被误会。就很像是最近的一些 YouTuber 的事件啊，那个有些 YouTuber 就会出一些懒人包，像自习机器就有出一个那个龙龙跟老 K 的那个事件的懒人包，但他们至少没有，他们懒人包其实做得很好了，很中立，至少没有把舆论导向任何一方。那其实这个懒人包确实对现代的人来说，其实是一个蛮有价值的事情，因为大家知道有这件事情，就算我也知道有这件事情，可是我并不知道整个事情大概的全貌。所以就非常需要有这个懒人包。但是呢，最后的真相就是可能跟懒人包又会有点不一样，因为毕竟事情发生的结果就是还是以事实为例嘛。懒人包就是一个快速理解的工具啊，一个内容而已。那其实标签也是一样的概念。很多时候呢，那种靠画图吃饭的人，我如果没有给他一个职称，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他是画画，那画什么都可以，是不是？画建筑师图也可以， 画海报设计也可以啊，画 logo 设计也可以。可是其实画图这件事情就很多不一样的工作，就比如说我妹是在担任那个在家 SOHO 的绘师，专门画偏动画、动画类、二次元类的那种绘师。那时常呢，这个标签就很容易被误会，尤其是同学，他的同学呢，可能真的就会认为说他会画画，那他一定就会画赖贴图。可是赖贴图这东西，其实又有点跟绘师这个有点不太一样，当然是比较接近，可以去学习就会画。可是如果你突然间叫他画，叫他说，哎，我生日，那同学可能就会说，啊，我生日啊，你可以送我一个赖贴图这样，那他妈翻白眼，就是，而且还免费的，但是翻白眼。如果有钱的话，可能还有动力去设计一下，学一下赖贴图怎么弄，什么几乘几公分啊，然后怎么制作啊，怎么审稿这样。哎，免费的是怎样？免费仔啊，不能这样。画画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然后啊，像我妹啊，她常常在学校的时候也会常常遇到那个，只要有海报啊，海报活动或是一些文艺活动啊，老师就会说，啊，你不是会画画吗？啊，你就去啊，就去呗。嗯，然后我妹也是非常非常的讨厌这件事情。他说，好啊，虽然我可能可以绘画，可是这些事情我没兴趣。学校的那个运动会的海报设计啊，或是一些活动海报设计，然后就教他画，他觉得说啊就没有兴趣啊，而且海报设计如果是本来这个东西我也不会啊，这差很多好不好？所以呢，就常常会推掉拒绝，然后可能老师就会跟他产生误会，这样那也是蛮麻烦。加上呢，他又是渲染的解释的人，就导致说这个标签会是这个标签让他造成了很多误会的时候。其实这个就很像去叫一个那个做日本寿司的那个寿司老板去做披萨一样，然后你就跟他讲说，啊，不是都一样是煮饭吗？啊，寿司老板啊，你也会做披萨这样子的概念的。然后可能当下听完，因为煮饭这件事情我们可能比较熟悉，我们听完觉得你怎么扯。可是对于会界来讲，常常就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标签也会有一个很大误会，要刚好有朋友在做 YouTuber 的，基本上 YouTuber 这个名词对大部分的大众来说，甚至在我也还没了解这个职业的详细内容的时候，我会觉得说，跟大家一样会觉得说，这就是一个它就是一个拍拍影片嘛，然后你自己的兴趣嘛，喜欢拍影片分享给别人，拍一些好笑的影片，然后呢，如果刚好有人看，然后红起来，那就变 YouTuber 了。然后就觉得，嗯，他们怎么那么好，时间又自由，然后钱又那么多，怎么那么爽？那他们人生就是运气很好，这样。甚至有些人会酸言酸语说，哦，他们就是很废啊，整天拍影片啊，运气好，所以才可以过这么爽。这些就是这种运气感，就好像是中乐透了一样。甚至新闻媒体也会常常报道说 YouTube 的那个薪资有多丰厚啊，然后让大家很羡慕，这样也大家很爱看这种内容，然后就导致说很多的误会。这些高收入的背后，其实也没有比一般工作轻松，甚至呢，心理压力所承受的心理压力绝对比一般上班族还要高上太多了。其实只要去稍微了解一下，你光是前期要去制作每周一支影片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个很庞大的工作量。光是要想一集的企划，可能快一天，可能慢要两三天。拍完还要做剪辑，还要做后制，然后还要加音效，做一些特效， 最后还上字幕。这些初期呢，基本上所有的工作都要一个人完成。那基本上这样的工作量大概就是要五个工作天了，甚至一整周都要去做这件事情，还不一定做得好。然后做得好做不好没关系，那一定花很多时间。然后再来是每周你都要产出这样子一篇有质量的影片。然后最难熬的就是初期是没有收入的，甚至你辛辛苦苦做完的影片几个人看而已。在这样的状态下，那种心理压力跟那种你能够承受的这种无心状态的庞大工作量的这种心理压力，哇，这个真的是很难很难去坚持到盈利的那一刻。而且现在市场越来越饱和，竞争越来越激烈，这件事情又是难上加难。所以呢，在这个时间自由的创作过程还有这个高薪的背后，它其实前期是非常辛苦。那我们完全不会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新闻媒体只会跟我们讲某一个面向，他只会给我们看某一个大家喜欢看的面向，太深入的内容呢大家可能就不想看。然后这个呢就会讲到说，其实呢这些标签啊，这些名字，它就是一个快速理解的事情，快速让我们理解人事物的东西。但是我们要知道，每一件事物或是每一个人，他们其实都是非常立体，他们有很多个角度，很多个面向，我们不能只单看一个面向就认定这件事情是怎样。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认知，知道说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要把这件事情当作是 3D 的模型，它有非常多的角度与面向。当有了这个概念之后，我们就会去减少这些就是只单看到一面的偏见，我们可能会更谦虚的知道说，或许这件事情我们只看到了一面，我们或许要去了解更多，才能稍微去下一下评论，不能只看到一面就很主观的去给人家下评论，然后造成一种价值观或社会的一种对立啊，或者是酸言酸语这样。然后呢，其实看到很多 YouTuber 就算到了后期真的能够赚很多钱，但是呢他们那种最初拍影片分享的心情，渐渐的好像很多人也变成那种流量机器人。有时候呢玩游戏玩同样的关卡重玩好几次，就为了拍出一个好的影片。可是这样子的状态下已经完全失去了玩游戏与拍片的这个本质，然后造成说很多 YouTuber 上片的时候可能很开朗笑嘻嘻，下片整个眼神就已经死了，然后也导致了很多心理疾病这样。所以自媒体 YouTuber 这东西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这么简单，这些都是懒人包的这些标签化容易造成的误会。然后呢在新闻的媒体上常常也会为了去播出大家想要看到的一个面向，去做出了一个简单的报道，然后重复的简单的报道，大家就认为这件事情的样貌就是这样。但这样就是其实这个就是以管窥天的那个样子，就是我们拿一个管子去看天空，然后呢不懂的人可能没有看过真正天空的人就会认为，哦，原来天空的样子就是一个圆圈框住的这个样子，这叫做天空。不过呢当去真正了解天空，其实天空是非常广大，它并不是从管子看出去的一个圈圈而已。所以呢这真的是媒体也有责任。除了媒体有责任之外呢，其实我们自己也有责任。因为呢媒体为什么要做这些很简单又暴力的报道？因为这是大家爱看啊，为了媒体，为了收视率，为了观看率，那确实是要做大众会爱看的内容嘛。小众的话他们就没有收视率了，所以呢内容就越来越 新三色啊，越来越是拍一些吵架嘲讽的，因为大家爱看嘛。啊，反过来我们自己也要去做选择，做选择之后，我们才能去让媒体的方向风向去做改变，这是大家共同一起去努力的事情。因为其实观看的掌控权还是在我们手上，我们要看怎样的内容还是掌控在我们自己的决定权，所以我们都还有很多的努力空间可以去改善我们的社会文化。那其实啊，我们有时候又不得不给自己下标签，这样有时候标签不一定是别人给我们，那我们给我们自己。那为什么我们给我们自己？就是为了要了解自己的个性嘛。就很像说，今天你要了解自己，说你自己是到底是属于内向还是外向，所以你就势必要给自己一个方向的一个名字，你才可以知道说我适合做什么样的事情或做怎样的工作。就是尤其在职涯规划的时候，更要去给自己下一些，先给自己下一些标签，才知道说你自己的样子大概是长怎样。其实就是可以把标签看成是地图一样，看成是一张地图一样。古时候的人呢，在地球，对地球的概念其实很抽象，而且看不清楚全貌的， 是后来人们把走过的地方、看过的地方，慢慢的把它画成图像而记录下来，才有了这样的地图出现，然后让人有一个参考依据，可以去更安全的外出啊，不会迷路啊，能够知道自己现在在哪一个位置。那其实标签也跟这个概念是很像，它就是囊括一个界限，让自己知道自己现在的个性还有状态是怎么样。我们都需要有一个锚点去了解自己，然后从锚点，从这个点再延伸出去。然后在职业规划的时候就很需要这一个东西，就比如说我们要去找我们自己的标签的锚点，自己是一个口才好的人呢，还是比较不善于表达人，然后就要从这个中间选出一个比较符合自己。然后如果是口才好的人，如果从这个锚点去延伸，那可以做的事情可能就是可以做业务啊，做一些产品行销啊，或是一些要面对人去讲话的一些工作。那如果是不善于表达呢，当然就比较适合可能幕后啊，或是一些比较艺术文艺类的工作。所以呢，这个就是标签锚点的一个非常重要而且还蛮必要的事情。或者是呢，可以在找工作前去知道说自己是喜欢团队工作的人，还是喜欢一个人做事。那如果喜欢团队工作的人，那就尽量找一些互相合作才可以完成的工作。如果喜欢一个人做事，也是这样，可以就是做一些绘图类啊、动画类的工作、设计类的工作，因为那比较属于是要一个人专注去完成自己的事情。那就以我为例子来说，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呢是个比较内向的人，而且呢喜欢在一个安静的工作环境，然后呢我的口才也不是太好，所以呢在毕业的初期我就选择了动画工作，因为这些项目呢很符合我自己的那个标签所显示出来的个性。然后当然呢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当然也是因为蛮如鱼得水，就是非常的适合这份工作，然后做起来呢可能优势就会多一点，你可能就可以说你可能不用出到全力，但是你做出来的东西呢就还有不错的样子，还有不错的质感。所以呢在这个前期要先去找到自己就是属于怎样的个性，给自己下一些标签，让自己知道自己属于是怎样的范围，这还蛮重要。那如果初期找到了符合自己的工作之后呢，那后来进入职场会有需要更多的技能的时候，比如说虽然是做动画工作，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一个人去完成那个工作的项目，但是呢还是会有三成的时间需要去跟人家沟通，你所做的创作啊，或是人家主管或是老板他想要的东西，跟你要做的东西如果有不同的想法价值观的时候，那这时候就要沟通。所以呢如果后期要沟通能力的时候，那再慢慢的补强。所以呢标签它就是一个初期给自己提供参考的依据，它不是绝对，就像地图一样，真实的地形呢其实是会不断的变化，也就是会地壳变动啊，或是就是下大雨啊、台风啊，都会一直改变我们的自然环境，然后整个地图可能也会因为道路坍塌、啊、土石流而改变了原本可以走的路，地图上的那个记录。所以地图呢更新未必是能够及时的，反观我们也是一样，随着时间呢环境不断的变化，那我们的价值观还有我们的个性上也会不断的变化，然后呢可能会变成说之前给自己的标签会慢慢的不适用了，就是慢慢的不符合最初你给自己的标签。所以千万不要被标签给框架住，认为我自己是内向人，那我永远只能做内向的事情，可能 过了几年后呢，你发现你是一个可以内向也可以外向的人。然后如果你是个口才不好的人，可能在进入职场或工作三五年后，诶，你同时是你可以口才不好安静的做这些事情，但是呢需要讲话的时候你又可以讲得很好。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被那个初始的标签给框架住，我们还是能够去尝试我们原本不擅长的事物，然后呢才会发现说原来我们自己还能做这么多的事情。就好比啊，我有个同事，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宅宅的个性，那外貌可能也是在社会价值观中会比较感觉是宅宅的那种那个形象，可是呢他却是一个热爱健身的人。他虽然是会师，然后喜欢那种二次元的东西，但是呢他是一个非常专业会健身的人。然后又或是说，虽然我是一个之前是个做动画的那个工作，可是我对煮饭也是非常有兴趣，所以呢有事没事就会在家去研究新的食谱啊，然后做出一些还蛮创意的料理，这样然后也是蛮有趣。所以呢其实除了我们的主业之外，我们其实是可以再做很多其他的事情，然后来丰富我们自己的生活，然后去尝试一些自己原来不会的事情，其实也是一种对生活来讲也是一种很新鲜而且刺激的事情。既然今这集讲到关于标签的事情，我就想到之前呢有看过蔡康永写的一个情商书，里面呢他比喻的标签方式我还蛮喜欢的。他说有时候标签很轻啊，它就会像一张便利贴一样，就是轻轻的贴在自己的身上而已。它可能是一个职称，可能是朋友给你的绰号，但渐渐的长大之后，自己身上的标签越来越多了。有些呢会直接挡住你的脸，有些呢像招牌一样沉重扛在你的背后。然后呢我们为了要做好这些标签的角色，有时候呢却忘记了自己原来的模样，脚步呢也越来越沉重。标签可能是成绩很好的学生，又或是被贴上你是一个优秀的主管，又或是一家之主，厉害的创业家。这些标签呢让你已经变得不容许自己有一丝的脆弱，也不敢呢有一丝的犯错，让自己不敢再像以前一样愿意分享自己内心的事情，自己越来越压抑，就这样渐渐的被这些标签给绑架了。但其实当你拿开这些标签，其实你还是你，你就是原本那个标签，它就是一个称号，它是来衬托你，让人家更好去认识你。所以呢最后就是说，这些称号这些标签呢，它其实就是一个代称，所以千万不要让这些标签呢盖住原本的。今天这集差不多就到这边了，如果呢你对这集有什么想法或心得的话，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哦。那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边结束了，谢谢各位的聆听。 It is time, it's the perfect summer night. Those three words spelled out in your eyes. But before I go on, say something wrong. Just up and by my tongue.
Cause you've been told too many times before. Yeah, you've been told so many times before. So I'm gonna try you something new. And I'll never say just fades and blurs. That's the time when we just don't need more words. Cause you before, you've been told so many times before. So I'm gonna try with something new. And I'll never say that I love you.